家好，我是善雅，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。新书披露2016年川普与蔡英文通话内幕。3月8号，每日野兽刊登了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·罗金的新书《天下动荡：川普、习近平和21世纪之战的书斋》，披露了2016年川普与蔡英文通话的内幕。罗金在书中写道，2016年11月8号，当川普出人意料地赢得大选时，全球的建制派都感到震惊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，都有人在想，川普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？他在竞选中对中共的强硬措辞，是否会成为美国新外交政策的基础？时机不久就出现了。2016年12月2号，川普接听了蔡英文打来的祝贺电话，当时白宫发布的新闻稿称，总统接听了台湾总统的电话。这个细微的动作打破了美中40年的惯例，在整个华盛顿和亚洲引起了震动。因为中共认为台湾是一个核心利益，台湾是不能谈判的，是中共的禁区。罗金写道，一周后的12月9号，在川普女婿库什纳办公室里，中共外交官杨洁篪表达了强烈的不满。他在严斥美方的同时，也在测试川普团队反应的强与弱。罗金说，华盛顿和台北之间每一次小的互动都是中共外交抗议的理由。川普一开始就公然挑衅北京，不知道这是否是川普打击中共计划的一部分，还是一次意外。当时大多数左媒都批评川普说，后任总统要么是一个鲁莽的对华鹰派，要么是天真而笨拙的外交新手。按照罗金的说法，在川蔡通话事件中流传着几个不同的版本，传播最广的是《纽约时报》等媒体的版本。这个版本基本上被华盛顿建制派所接受，但直接参与者认为这个版本最不可信。根据《纽约时报》的报道，川蔡通话要归功于前堪萨斯州参议员鲍勃·多尔，他有家游说公司，每年从台湾政府那里接受28万美元的资助，是多尔的幕后运作。在台湾官员和当选总统川普的工作人员之间建立了高层联系，但直接参与此事的川普过渡团队人员则加以否定。他们说，川蔡通话是五角大楼前官员薛瑞福促成的，他当时领导一个名为2049项目研究所的小型智库，台湾政府为智库提供部分资金。薛瑞福联系了他一位在国务院过渡团队工作的朋友，薛瑞福告诉这位朋友，他已经与台湾政府官员讨论川蔡通话的可能。这位工作人员将这通台湾的电话加到川普的通话名单上，并将其送至纽约的川普大厦。罗金写道，川普当天把电话打了个遍，直到打到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台湾。据白宫内部人士说，过渡期间有很多混乱，没有人及时发现，也没有人阻止。不过当时的川普首席战略师的史蒂夫·班农对此提出异议，班农坚持认为川普提前听取了电话简报，而班农与库什纳都警告过川普，中共政府会提出抗议。罗金说，在班农看来，挑起北京的怒火是件好事。班农说，川普也是这么想的。班农对川普说，如果你接了这个电话，会在这个地方释放震撼弹，但你会让中共陷入困境。川普回答说，那么好吧，我肯定会接这个电话。这通爆炸性的电话，媒体就将其视为愚蠢的失误或者鲁莽的挑衅。班农称，川普对华盛顿媒体对这通电话的反应感到惊讶，不过对北京的反应一点也不吃惊。按照罗金的说法，至少每个参与的人都同意川普很生气。第二天，川普就为自己做出解释。川普在推特上发帖称，他没有主动打过电话，是台湾总统今天打电话给我，祝贺我赢得总统职位，谢谢。这让北京陷入了困境，与台湾领导人通话被中共视为无法忽视的冒犯。罗金说，习近平希望到湖海庄园加强与川普的关系，但他不能丢面子，川蔡通话必须收回，否则习近平会被视为一开始就在中共的核心问题上让步。按照罗金的说法，川普想修复与习近平的关系， 川普认为中美就像两间巨无霸公司，习近平是对方公司的 CEO， 要进行有成效的谈判，需要和对方 CEO 搞好关系，至少开始的时候要这样。与习近平密切的私交是交易的前提。罗金写道，于是库什纳与中共大使合作，设计了一个打破僵局的计划。2月9号晚上，在大多数白宫工作人员回家后，库什纳把班农和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叫到白宫。在那里，川普接听了习近平的电话。而按照库什纳的安排，他的岳父直接向习近平承诺，不再接听台湾领导人的电话。在这次通话的白宫官方声明中，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对文稿做了一个小小的修改，原稿为川普将承诺尊重一个中国政策，但伯明改为应习主席的要求，川普总统同意尊重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。这一修改维持了美国的历史立场，即美国是否同意北京关于他认为的反叛省份的主张是含糊不清的。这次通话为川习湖海庄园峰会消除了障碍。白邦瑞说，库什纳提供了川普所寻求的会面，让总统的女婿牢牢占据了美中政策的主导权。罗金说，并非所有人都对这个结果感到高兴，比如班农就很气愤。他认为这个电话是库什纳天真的让步，也是川普的失策。我们为什么要接习近平的电话？我们有所有的筹码，习近平非常渴望去湖海庄园。感谢您的收听。